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弟兄姊妹平安。你们这次这一个礼拜刚过的这个礼拜，你们有四次来读这个穆安德烈的谦卑第五第六章，对不对？好，你有这样读为这个祷告请举手。非常好哈，请放下，好，加三分哈。弟兄姊妹，你们一定要去读，真的一定要去读。好，这个谦卑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是关乎你今生永恒非常重要的。好，关系你是会成为一个蒙恩宠的，还是神一直在阻挡你的。好，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好，还有关系你是被很多的这个劳苦重担所压，还是成为一个那么安息的想自由的人。好，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去读，然后去为这个祷告。好，好，还有刚过这个礼拜你有去操练，好，就是为着每一件发生的事情，好，特别是不愉快的事情，好，不舒服的事情，让你很生气的事，去感谢、感谢、赞美神的，请举手。哦，很好，放下，好，好，加三分哈。这个好像有更多人哈，这个很重要。我跟你讲，内在生活哈，这个赞美跟等候神的操练，不是那个课过了就好了。赞美跟等候神是你一辈子都要一直操练，你一辈子都要一直操练的。好，那这个是跟你整个的生命可以被神制作起来非常重要哈，请大家记得哈，那个不要花时间去读什么，而是你遇到每一件事情，你变成直接的反应，你这样子的反应会避免你很多接受很多仇敌的攻击。好，好，那我们现在来看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一到十一节。
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
好，谢谢。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一到十一节哈，是谦卑，有关谦卑最重要的经文哈。因为这里讲到谦卑是怎么来的呢？啊，是我们的神从天上带下来，他是怎么样把这个谦卑带下来呢？就是他不坚持自己，耶稣不坚持自己跟神平等的地位。好，也就是谦卑是怎么来的？他不坚持他本来拥有的那个地位，好，他放弃他的地位，好，然后呢，他放弃他的主权，好，放弃他的主权，然后呢，他把 谦卑带到地上来，怎么样带呢？他说就是虚己，他什么都放弃掉，他地位他主权放弃掉，然后呢娶一个让人家一点都不羡慕的外表，好，让人一点都不羡慕的身份地位来到地上，就是他是本为富有为我们成为贫穷，每方面的看来都是一个贫穷的，看来是一个被藐视，人家不会尊重他的，这样子来到地上，然后借着这个把谦卑带到地上来，他存心顺服，好，存心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好，那好让把这个谦卑带到这个地上来呢，我们可以明白什么叫谦卑。而且他愿意死在最羞辱的十字架上，他死在羞辱的十字架上也是空空的，好，他一丝不挂的死在十字架上，最羞辱的刑罚，而且什么都没有，真的什么都没有，空空的，好，连他的门徒都逃离开他，那这样的一位神把这个救恩带下来，就是你会发现人类一切的罪恶的根本就是骄傲，骄傲是一切罪的根，罪的源头，好，那耶稣呢，那人因着骄傲就悖逆，所以耶稣需要借着顺服让我们称义，把这个救恩，把跟神和平的道路为我们打开来，我们可以跟神和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为什么一直讲到谦卑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当祖先这个因着听了蛇的话，就把听了蛇的话，为什么听蛇的话呢，就是想要跟神一样，跟神一样，这样我就可以像神，我可以像神，我可以知道，我可以，我有知识，而且我可以分辨善恶。你有发现今天灵恩的教会也一直在追求这个，是不是？其实不止灵恩教会，福音派一样，我们就是要追求知识，我要知道很多，我要一直读一直读，我要更多的知道还有没有什么新的，就是一直要接受新的教导，新的道理。好，那个其实有一些基督徒，好，在早期的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当时呢拥有的就是只有很少的圣经的一小部分，可是呢他就照着那一部分一直去做，一直去做，包括现在在一些铁木国家里面的基督徒，他们没有那么像我们拥有好多本的圣经，好，那他们只拥有这个手抄本某一卷的福音书，好，某一卷的书信，他们就把这个书信一直背，然后一直照着去做，一直照着去做，他们真的就被改变得那么像神，知道吗？所以其实你照着，例如说照着哥罗西书那里所说的，好，说你们蒙召就是要怎么样呢，好，要这个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好，然后要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你们，你们要怎样饶恕人，好，然后存着爱心，好，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好，里面为此蒙召为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单单就这几节圣经，好，他说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这样，就要这样，好，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二到十五节，他就是这几节圣经一直去做，一直去做，他就可以得到神的同在很丰富，知道吗？他就可以那样的被改变，像神，就是这样照着神这样去做，他就越来越有神的属性在他的身上，神就一直来靠近他。所以我们并不见得需要知道那么多，而是你要一直去做，一直去做。那你说，哦，那这样我什么课都不用上了，哈，我就不需要这样，那我不都不用上，我只要都不用上，反正不用知道那么多，不是，是 你拥有圣经，但圣经一直还没向你开启，你还没有那种决心、认真的心、渴慕的心、敬畏的心，一直去做，一直去做。那你有时就需要讲台的话，一直跟你说，一直跟你说，说到有一天你听进你的里面，扎入你的心，然后你存心愿意顺服了，好，那个才叫听进去。所以我听顺服听了4年才听懂，那我不知道你听几年听懂。我一听就懂了。我所谓听懂是什么意思？听懂就是那个神的话听到你那么扎心了，你那么厌恶自己，你真的愿意照神所说的，你那个道带着一个好像两刃的刀刺进我的里面，然后呢我整个破碎了，我真的要来敬畏神，我真的知道我得罪神，我深深我要来顺服神，那个才叫听进去，叫听懂，叫听懂。就像我们上个礼拜我们在讲的时候，我们当中后来有姊妹，她就做见证，她说那一天呢，在讲到神光照有一位姊妹，说你站在先生的位置上，好，那这一位姊妹呢，哇，就被神圣灵很大的光照照进她里面，她就在主的面前大哭，好，她就觉得说，对，结婚以来跟先生之间那么多的争吵，就是因为我站在先生的位置上。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这个办事比较灵巧，哈，机灵哈，然后动作快，反应快，哈，办事能力很强，哈。可是先生不是这一类型的，哈，所以呢，里面就会轻看他。你知道吗？动作快的会很瞧不起动作慢的，对不对？能干的会很瞧不起不能干，那就是我们的骄傲，错误的眼光。好，那其实呢，他的先生，就说因为他在这样的一个内心深处去轻视先生，好，以至于呢，他就看不见先生的优点，好，然后呢，他其实他的先生是很有智慧的。神正是配给他他的先生很有智慧的，是很能够帮助他的。好，可是呢，因为你里面轻看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你就觉得他的优点都看不见，所以就会常常会容易吵架。然后先生每次先道歉呢，他还不接受他的道歉。好，为什么？因为我们其实有时候讲起来容易，但是你在生活中，好，夫妻那么多的接触，好像先生没有像太太那样反应快啊，机灵啊，然后这个办事能力强啊，好，那很多姊妹就是错误的观念，错误的思想，她一直以为结婚呢就是要躲在一棵大树的底下，从此有人照顾，好，硬币好，然后让我刮风下雨他都会遮蔽我，照顾我，体恤我，安慰我，鼓励我，呵护我，对，是不是？很多太太是不是都，很多姊妹都是这个观念，趁我们当中还有单身的姊妹赶快破除这错误的观念，否则前面的不幸可怜已经摆在你的眼前了。好，结婚的也赶快的破除这个错误的思想，很多很多结婚的姊妹已经醒悟了，错误了。这错误不是说先生让你灰心，而是圣经本来就不是这样讲的，是吧？圣经命定妻子是要来帮助先生的，可见就是说你比他灵巧嘛，所以他需要你帮助嘛，是吧？好，你不要以为说我帮助人是次一等。帮助人的是很，你在某些方面就是比他更好一些，所以你可以帮助他。他在某些方面有他不足的地方，是你神要你来帮助他。但是呢，神是恩高他来做头，好，他当他得着你的帮助以后，他就可以来 更多的让神在他身上的呼召旨意成全，然后来提拔你，来帮助你，而且来保护你，在神的权柄底下来保护你，然后让你得着成全，是吧？好，而且呢，神正是借着这个先生的有些方面没有妻子这么反应灵巧啊，这一些方面的缺点呢，使妻子要真实的学习什么叫谦卑，神儿子谦卑柔和的性格才会成型在你身上，否则你都这么聪明能干灵巧，那怎么会有谦卑在你身上呢？好，然后先生又呵护你保护你顺服你，那你怎么会有谦卑呢？对不对？好，那就像路西佛一样啦，对不对？好，那就像耶洗别一样了，对不对？就是只是要控制，我要他听我的。好，那那这位姊妹呢，她说那一天呢，上个礼拜呢，哈，她就这样大哭在神的面前，好像神让她哈整个的光照她进到她的里面，哈，她就觉得说，哎呀，过去的日子哈，常常跟先生这样，真的里面很大的亏损，哈，她明白了，其实神在她生命中的呼召呢，是要借着婚姻哈，让她来帮助先生成全先生，然后才能够达成神在他们夫妻两个身上的呼召，知道吗？这是神的奥秘，这就是神的奥秘，好，也是神的智慧。可是需要妻子明白了，明白。好，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以弗所书，腓立比书第二章哈，这里讲到神哦，把什么把谦卑、柔和、谦卑的生命哈，柔和谦卑的救恩带到地上来，就是借着这样的一个谦卑的生命，可以救我们从那个撒旦的毒气里面哈，整个都被他扭曲了，完全错误的思想、错误的价值观里面救出来。好，那所以呢，你看他前面第二章第一节哈，第一节到第四节哈，他就在讲到，他说你们在基督里面哈，如果有什么要彼此的劝勉啊哈，啊彼此的安慰啊，有什么交通啊，好，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他说你们要意念相同，哈，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他说：“我的喜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好，那我自己也是这样。我看见我的同工们彼此相爱，好，我看见夫妻们彼此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那样相爱，我真的是喜乐满足。那我们的阿爸父更是，他看在眼里，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耶稣要这个上十字架之前祷告里面，在他这个大祭司的祷告里面一直的祷告，就是要叫他们合而为一，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一样，好，我要在他们里面，他说他们要合而为一，好，这样子使我们可以一直在他们的里面，好，还有世人就会看出我，他们是属我的，好，那可是你想，意念相同，爱心相同，一样的心是有一样的意念，人跟人之间有没有可能？不可能的，对，不可能的。好，你看夫妻，或者说父母跟儿女，好，这都是一个很亲密的一个团体，都没有办法，要同血缘的，好，特别父母跟孩子有同血缘，你都没有办法这样。这样的合一，那教会的弟兄姊妹怎么有办法呢？好，所以耶稣这个借着圣灵感动保罗就写出来，他说呢，他说你们凡事都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所以他就是这几句是不是都是讲到人会结党，会贪图虚浮的荣耀，都是骄傲，都是自我中心嘛。好，那 所以呢，他说你要存心谦卑，只有谦卑才能够彼此合一，才能够彼此合一。好，那然后呢，他接着说，你们不要单顾自己的事，要顾别人的事。也就是说，你存心谦卑了，你才会脱离自我中心，才会开始去顾别人的事，顾别人的事。好，然后呢，他说你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什么样的心呢？就是不坚持自己的地位，你要放弃你的地位，放弃你的主权，好，你才能够合一。好，那像这个人跟人之间，这个要寻求和睦，好，一心追赶，这个要合一是很不容易的，很不容易。那要怎么样能够合一？要以耶稣的心为心，以耶稣的心为心。好，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吃了知识三恶素以后，好，我们在自我中心里面去分别善跟恶，所以呢，我对你错，好，那都是在我的看法里面。是在我的看法里面，所以你错。我的意见是好的，你的意见不好的，好，我的意见比你高明。这个都是在这个堕落的自我的眼光里面来看的，所以看起来都错的，是吧？每个人都在这个堕落的己、堕落的我的这个眼光里面看，因为已经吃了分别善恶素嘛，可是却没有神的生命，所以没有神的眼光。好，那当你这样去看对方的时候，所以都是错的，人跟人之间就不可能合一了。好，像这个上个礼拜，好，也是有一位妈妈哈，有一位姊妹，她就做见证，她就讲到说哈，她说感谢主，她来上这个谦卑的课哈，她就一直的留意自己，不要劳苦担重担。好，那他一直有一个重担，就是家里的经济，哈，就是这个老大，这个就是老大毕业了，大学毕业，哈，但是呢，那个学费是贷款的要付，接着又有两个孩子要上大学，哈，所以他以前都一直有这个经济的劳苦跟担重担，但是呢，他来上了谦卑的课，他就一直留意不要有这个担重担，好，而相信神会这个供应，好，这样。那但是呢，他的这个老大呢，因为毕业以后一直都还没有找到工作，好，那所以他就会觉得就是说，为什么他不殷勤一点、积极一点去找工作？好，那然后呢，这个车子很肮脏了，也不洗，好，这样。那所以呢，他就是里面会对老大里面会有一些低估啊，会有一些不满，这样，好，然后就觉得在家里这样吃家里的、住家里的哈，一直花钱却不去赚钱，好，那你就会一直有一些很不满这样，然后又这个车子又不会去照顾这样哈，那然后呢，他。结果他那一天他就帮他洗车哦，他就算了时间哦，因为跟老大说要洗，他老是说没时间了，没时间洗车，结果他洗了又一算只有20分钟就洗完了，好，所以他就想要进去要跟他讲说你看才只花这样的时间就可以洗完，好，他就洗完车要进去他跟老大讲说，忽然间看见他们的墙上挂了一个穆安德烈的谦卑哈，他说谦卑就是内心完全安静哈，所以他就讲啊，就不敢说话了哈，然后他就觉得说对，不要说了哈，可是他又跟神讲神啊，可是我是妈妈哎哈，难道我都不能说吗哈，这样，那可是呢因为他们小家也在刚好这些日子小家在听谦卑的录音带，好，那他就听到哈，就是说我以前有讲到说谦卑就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好，就这个话就进到他的里面，好，他就觉得对，我对我的孩子有这个不满那个不满，觉得他怎么这样子，好，那我都没有用神的角度来看，好，结果他一用神的角度来看，用神的眼光来看，他就发现其实他的孩子也很可怜， 他里面就产生对他孩子的怜悯。好，为什么？因为其实是从小到大，好，父母把这个孩子换学校，换了七八间学校，好，那等于就是说，哦，这个孩子现在学校已经比较熟悉了，功课比较好了，他就把他再换到另外一间学校，让他功课可以更好，这样，好，那所以这个孩子呢，就变成，你知道，一个小孩常常在换学校，他会比较没有安全感，好，那这个。那然后这个孩子呢，又有这个ADD 跟强迫性行为，哈、哦，所以还要看心理医生，这样哈、哦，还要吃药。也就是说，他每次呢，这个孩子就是功课其实很好，其实很优秀，很聪明，就是容易紧张，哈、哦。那所以呢，他会紧张到需要吃安眠药。只要学校有要考试啦，有工作实习啦，他就紧张的不得了。好，然后他到需要吃安眠药的地步。好，所以当他呢一跟神联合，一用神的眼光来看，就对他的孩子就充满了怜悯。好，所以为什么这里讲到说，你们要以基督的，当以基督的心为心，就是以基督的思想，以基督的眼光为你的眼光，以基督的心思意念为你的心思意念，基督的看法为你的看法。当我们有这样看法的时候，那我们人跟人之间才有办法有一样的心思，有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才有办法。好，那所以就是说，神呢，他把谦卑带到地上来，是为了医治我们，医治我们。好，整个一代，从亚当的后代，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是越来越谦卑啊，越来越骄傲，越来越骄傲。那个毒气是越来越强的。为什么会越来越骄傲？你们觉得为什么？啊，因为父母的骄傲会一直带给孩子。就更骄傲，那就，也就是说，生命会换生命。父母现在可能，就是，可能他就是只有五六分的骄傲，五六分的骄傲毒气，哈。但是他五六分，他所发作出来的，哈，就会这个。引发孩子，因为孩子是从很小就一直跟着五六分骄傲的父母生活在一起，所以他的价值观、他的口气、他的态度、他的眼光就会一直传给这个孩子，所以这个孩子从小一直吸收、一直吸收、一直这样。好，等到他长大为成人的时候，他已经七八分的骄傲，然后以后他生出来孩子呢，就是九分、十分的骄傲。那九分十分骄傲的父母再生出来孩子，十二万分的骄傲了，哈哈，对不对？所以一代传一代就是这样。我们感谢主哈，上个礼拜哈，当我讲到说我们的主耶稣哈，他来到地上，他是选择不让人羡慕他的外貌，没有外貌。没有美貌使我们可以羡慕他，那他说这个话呢，就深深的光照进我们这位姊妹的里面。好，他就觉得说，对，主耶稣他可以选择是让人羡慕的外貌，好，让人羡慕的外表，可是主耶稣没有，他选择，好，他是选择甘心乐意的，好，去选择卑微，好，没有美貌，好，这样的地位。那我们这一位姊妹呢，她就觉得说，哇，她觉得神的光亮照进她的里面哈，就是她觉得，可是，在我的里面，我一直都蛮喜欢人家羡慕我的婚姻的幸福啊，好，或者羡慕我的才华啊，好，羡慕我的学历呀，好，所以就是说，他就会很在乎这一些，好，那 另外呢，他就是说他对那个美的东西呢，就是很被吸引，吸引到一种被捆绑的地步，还对那个新的东西，美丽又新的东西，就是很被吸引，很被捆绑。好，那结果呢，神呢，让他嫁给一位弟兄哈。那这位弟兄呢，同他们结婚以后，他妈妈其实都有给他们一笔钱要买家具的，好，因为结婚以后要布置一下家嘛，哈。弟兄就跟他讲，我们不用买家具，哈，因为我们的家呢，我们楼下就是要聚会的地方，就这样就好了，好。那结果，这个他说他们家的家那个楼下的这个家具哈，都是那个先生单身的时候哈，人家送他或从外面哈去捡来的哈，从街上啊 garage 去捡来的，家里的家具从来没有成套的家具哈。那这位姊妹呢是很那个 elegant 的哈，她就是什么都是要弄得这个很好。她说她这个她以前单身上班的时候，才上班一年就买了40-50套的洋装套装啊，哈，这样子，哈，也就是说，他是很注重这个各方面，就是要这个很美、很得体这样子，哈。那神就给他这个借着这个婚姻，哈，那然后呢，他说，当他灵性光洁很好的时候，他就会感谢主哈，给我们一个这个神的同在是那么丰富的家哈，因为那个家一直在聚会，所以真的是神的同在很丰富哈。可是呢，当他这个灵性光洁稍微比较不警醒，比较不那么好的时候，他就说放眼一看过去啊，就觉得这个家哈，都就是说。就是没有什么家具，然后连人家来家里都没有一个什么茶几可以泡茶，因为就是聚会嘛，聚会要坐多人嘛，哈，就是以聚会的这个方便来着想这样哈。那后来呢，他说，这一次呢，主的这个。主耶稣他说，上次我讲到以赛亚书53章我们的耶稣是怎么样的时候，那他就被光照，就是他真的是有一个错误的羡慕，那这个错误的羡慕在他里面成为一个很深的根，很深的根。那他喜欢美的东西，所以他有时候都会喜欢去看那个样品屋，哈哈，我说那个样品屋其实就是白雪公主住的，哈哈，这样。那先生呢就会把他拉住，叫他不要去看，哈，说不要受试探，哈哈，啊，逃避试探，哈，这样。那他这些年的追求呢，哈，每一次都偶尔有一点光，偶尔有一点光照，哈。那可是呢，就是一直没有到那种里面很深的被光照。以至于这种东西就是有稍微好一点，好一点这样子，哈。那神呢，借着他有一段时间的服侍，哈，那服侍结果他服侍的对象就是一些孩子嘛，哈。那他也请这些孩子来家里，哈，孩子来家里就觉得对他家小小的也没什么好玩，哈，他就带他们去附近的公园玩，孩子也觉得对公园没什么兴趣，哈。可是另外一个童工呢，哈，请这些孩子去他家玩，哈，哇，那个另外一个童工家里又新又大，哈，那个庭院哈，又可以这个烤肉啊，哈，可以玩呐，哈，啊，所以这孩子们就觉得哇，好酷哦，啊，就觉得这个很棒这样哈。然后呢，车子也是哈，就是说，他说他的车也不是跑车哈，所以他的那些孩子坐在他车上也都不觉得什么这样哈。他说我也不是爱慕虚荣，可是我就会觉得。你看这些孩子，就是我如果有一些这些东西，哈，车子、房子，比较是这样，孩子很那个，觉得很酷的哈。例如说有游泳池啦，哈，有这个比较大的花园呐，哈，比较新的房子哈，孩子就会更喜欢哈，然后更就会更觉得我很棒这样子哈，那。结果呢，他这次呢，就一个很大的光照，他才明白 这个就是他里面那个很深的骄傲的根。好，这跟耶稣是太不一样的。也就是说，他一直要求外面可以让人家羡慕的，会觉得他很棒，很喜欢啊，或者很敬崇拜他，就是说会很羡慕他这样子的。好，那可是呢，神就他说神。他曾经有一段时间哈，曾经有一段时间，他因为生了两个孩子哈，所以家里哈就是洗不完的碗哈，然后呢，折叠不完的衣服哈，收不完的玩具哈，这个就是家里做不完的家事哈，他就觉得已经两个孩子在收拾这一些哈，就把他已经搞得很精疲力尽了哈，就。没有力量去把家里这个的这个乱哈，去把它弄整齐了，更不要说到布置。那他以前是一个很喜欢布置家哈，为什么？因为他来美国学生时代在中西部，去中西部房子很便宜嘛哈，然后去一些人的家，美国人的家哈，他们都会布置得很好这样。所以他里面就是会很喜欢这种，里面很被这个吸引。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啊，自己对这种的 desire 那么强，对那个美的新的东西 desire 很强。那他以前就会祷告悔改，那个眼目的情欲啊，好这样好。可是呢，直到这一次。好，他说上一次我讲到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的时候，那个神一个很深的光照到他里面，他才知道这个就是极大的骄傲，极大的骄傲。好，就是那个是一种极大的骄傲，所羡慕所喜欢的跟我们的神他刻意选择的是不一样的，是完全跟这位柔和谦卑的神是完全不一样的。好，那他说他才明白说，哇，骄傲真的是极大的捆绑，好，使他的心情常常被牵扯，好，骄傲真的是使人精疲力尽，好，那他这一次就在主面前啊，一个。很深的悔改哈，在主面前这样悔改哈，那说主啊，我真的不知道原来我那么深的那么大的骄傲，因为那感谢主哈，因为从我们开始讲谦卑，好，开始讲谦卑，那他说我讲到那个有一位同工哈，神给他看见他的这个己啊，他的骄傲是高大的像一座山呐哈，另外一位哈是说里面臭气像垃圾山一样哈，那他就觉得好像你自己。并没有那样，不觉得自己里面有那么高大，也不觉得里面有那么臭气，哈。所以他一直跟神求忧伤痛悔的心，哈，一直跟神求，这样求了几个礼拜，三个礼拜，哈，求了三四个礼拜，哈。那求了三个礼拜，上礼拜是第四个礼拜，哈，求了三个礼拜，结果上礼拜第四次的课的时候，神就这样的光照他。光照他，哦，他明白了。他说：“原来我以前只知道说这个是眼目的情欲，现在才知道这是极大的骄傲。哦”好，后来我就跟他讲，《加拉太书》第五章里面讲的所有的那些情欲，《加拉太书》第五章讲情欲的事，就是什么增进、嫉妒啊、纷争啊、恼怒啊，那些东西都是骄傲。所有情欲的事。都是因着你的骄傲而发出来的，所以骄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根本。我们如果对付外表的，没有去对付到那个根，好，我们要去清洗外面的，却没有去拔除里面的根，马上春风吹又生。好，那那这位姊妹呢，她说她就在主面前这样悔改了以后哈，然后她回去哈，那天是礼拜二哈， 然后礼拜三呢，礼拜三他又跟另外一位姊妹在一起哈，他们就在一起带孩子啊，然后就谈起教育孩子的事、教养孩子的事哈。结果两个呢，就变成这个，他就觉得他讲什么，对方怎么老是听不懂哈，然后他讲 A， 对方就讲 B 哈，这样哈。他说：“哦，他自己真的，然后他就觉得回来以后哈，他那时候他就想啊，不想跟你讲了哈，反正教养孩童各有各的看法哈，他就不想讲了，就回来。那以前他跟别人有一点不愉快，他会赶快跟他道歉。可是他这一次就，他说他里面还很高哦，还不觉得需要道歉，因为他觉得这是个人看法不同啊，教养孩童不同的看法。好，那礼拜三，就礼拜四早上一起来哦。”他说神那个忧伤痛悔的灵哦，就在他里面整个这样涌上来哦，他里面真的是被那个忧伤痛悔整个的抓住哦，他就这样整个的，他说不只是跪在地上，整个是趴在地上哦，然后那个头就是低又低哦，然后心要贴在地上哦，然后就是好像要这样一直低下去，一直低下去，整个扑倒在地上，才能够表明自己在神面前的悔意，好，那个痛悔，好，然后就是深深觉得说，我是这么骄傲，可是主啊，我就是觉得离神离得很远，我的骄傲跟这位谦和的神实在离得很远很远，所以他的心就这样一直低，一直低哈，然后一直要进入耶稣的谦卑里面。然后呢，他就在那整个俯伏在地上，然后就一直的一直，耶稣是怎么样的不坚持自己的地位，他是怎么样的虚己，是怎么样取奴仆的形象，怎么样的这个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他说这样一句一句的，一直去思想耶稣的这些哈，然后很深的要进入这个真理里面。他说以前这个圣经也会背，但是那一天就这样那个整个灵里，他说好像整个的心窝就这样一直的要进入，很深的要进入耶稣的那个虚己，那个谦卑里面，就很深的想等候神。好，那他说他那一天才明白什么叫虚心，什么叫虚心？那前几个礼拜呢，他是在那呼求，好，他说在呼求的阶段里面呢，是内心很想要谦卑，但是呢，生命、理性、情感都没有感觉，没有感觉自己有这么高，有这么可怕，好。可是这一次，当那个神的光那么大的进到里面以后，神真的垂听祷告。把忧伤痛悔的灵赐给他，那个忧伤痛悔的灵进到他里面的时候，他才知道自己是骄傲到离神那么远那么远，他才明白什么叫高大的山，臭气冲天，好，然后才这样子的低而又低，好，那所以他就明白说。他昨天自己是多么骄傲，他说骄傲哈，他就说骄傲的人哈，在跟人沟通上是有问题的，所以他就赶快打电话跟对方姊妹道歉，而且他说当他在跟他道歉的时候，他讲到自己眼泪都一直流下来，一直流下来，这个叫忧伤痛悔。不是只是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在跟人的冲突上啊，他说，你看礼拜二有光照，但是光照不是你一下就可以改变的，哈。礼拜三又碰见的时候，跟人碰的时候，哈，又觉得自己是对的，对方怎么我讲这个他都听不懂。好，我讲 A， 他就讲 B， 这样子，好，哎呀，不想跟他沟通了，这样。可是到礼拜四，神那个忧伤痛悔的灵进到里面的时候，他就发现，啊，原来我这个骄傲的人，真的在沟通上是跟人之间的沟通上是有问题的。好，那 这叫忧伤痛悔。那他说他那一天就明白什么叫虚心了。为什么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也就是我们需要在圣灵的里面，在神的同在里面，在神的话那么深的光照进入人的里面，带着全能进到人的里面，人被刺开了，被刺破了，人破碎在神里面，他明白什么叫虚心，什么叫虚心。好，那他说当他这样这样子，那一礼拜四早上在主面前这样痛悔，忧伤痛悔以后，他说他有两个很明显的改变。第一个改变呢，就是觉得好喜乐，是一个内心深处涌出来的一种满足的喜乐。当他礼拜四在神面前这样忧伤痛悔以后，他成根完了以后，下到楼下看到那个聚会的客厅的时候，他说不再是看见那种好像外觉得不再，他说当他这种这一方面的骄傲脱落以后，那个眼光就对了，看事情就对了，就不再是看到一个觉得很丑的客厅啊，家具都不成，不没有配对的不成套的家具，不再是看到这个，而是那种内心深处被喜乐所掩盖，以至于所看到的觉得哇，这个家好美，充满了神的同在。他发现这个就叫天堂，这就是天堂。然后呢，当他这样以后，他就跟他的女儿讲，他说女儿，他的很小的女儿，两岁多的小女儿，他就说女儿啊，你有没有看到神给我们的家好美哦，好棒哦，神给我们这个家真的是这么好，对不对？他女儿就说对，这样。那结果呢，他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改变。他以前因为在一种错误的价值观里面，会觉得自己的家都没有这种布置，而会有一种觉得自己很卑贱的感觉，就跟人家比起来，人家家都有布置啊，这样他自己家是这个样子，客厅是这样，他就会觉得自己很卑贱。你看，一种错误的价值观，现在就觉得我们好蒙福哦，主啊，你给我们一个家，是一个神同在那么丰富的家，好美，好棒，好。你看，当妈妈这样子的时候，就跟孩子讲出来的话是这样。所以呢，当他跟孩子讲这样啊，礼拜四跟他讲，礼拜六他的孩子聚完会跟他一起回到家的时候，他说他们才一到家哦，一要进入 garage， 他的女儿就说：“哎呀，这就是我们的家，感谢耶稣给我好棒的爸爸，好棒的妈妈，而且给我好棒的家，好美的家哦。”这样，那孩子就开始这样。我说：“对，所以你这样子跟孩子讲，就开始在培育孩子一个感恩的心。”对，怎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骄傲，你就会培育出更骄傲的孩子。当你谦和下来，谦卑下来，你就会带出柔和谦卑的孩子，一个感恩的孩子。好，那我就想到说，哇，他以前所服侍的那些孩子们，为什么都是羡慕那个车子，要跑车，要很酷的BMW 的要这个 Benz 的啦，或者是家要这样很大很怎么样的为什么？因为整个的家庭跟社会学校带给他们的价值观就是这样，这个就是好，这个就是棒。你看父母有时候会说，爸爸要加班，爸爸辛苦一点，这样以后可以给你买一个很大的房子，可以给你买一个这个BMW 的车子，对不对？你这样一句话就已经给孩子毒气就注入他的里面， 一个骄傲的毒气，一个错误的世界的眼光，从撒旦掌权的一个世界的眼光就注入到他里面。那这个怎么办？只有父母改变，父母改变你的价值观，改变你的眼光，才会去改变孩子。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你不知不觉你说出来的，你看到这个就叹气，看到那个是赞叹，看到那个是觉得唉，你就一直在给孩子养成培育他的价值观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在孩子面前是假不了。当你的孩子到青少年的时候，你看他羡慕的是什么，那个就是我们大人的镜子，我们的反照，也就是孩子所说出来他所羡慕的，其实就是父母的心思意念里面所羡慕的，不知不觉已经孕育在他的里面。那我相信这个孩子很有福，他以后长大羡慕的就是一个聚会的家庭，我以后结婚以后我们家就是要这样聚会啊。当他的同学跟他说说哦，你看哈、哦，我们家多大哈、啊哦、他去孩子的同学的家，他也不会自卑感。好、哦，你看我们这位姊妹，她说她以前哈、哦、去别人的家哈、哦，她有时偶尔有时候她都会有一种感受，就觉得说，哎呀，我的孩子长大去同学的家哈、哦，回来会不会很自卑啊？好，会不会很自卑感啊？因为他去很多家里哦，他们都为孩子的房间都布置的哦，漆什么颜色啊，怎么样布置成孩子的房间。他说我们家孩子的房间什么都没有布置。好，所以他就很怕孩子会不会有自卑感。我说才不会，孩子才不会，他的孩子常常在房间里看见耶稣，看见天使，哪会自卑感呢？对不对？所以我们大人真的，我为什么说谦卑的课那么重要？他需要把我们整个从里到外，从思想、情感、意志，我们整个的价值观全部要改变，改头换面，好让救恩可以带给我们的孩子。救恩需要先在我们身上彰显出那个光来、美丽来，我们的孩子才会得着救恩。否则他只是得着一些主日学老师讲的圣经故事而已，再怎么讲我回到家还是充满了撒旦的毒气，对不对？眼中所想，眼中所看的，心里所想的，口中所说的，都是这个世界的标准，而不是属天的眼光。好，那所以感谢主，这一位姊妹她说当她这样子、哦、从礼拜二这样子下来以后，她两个那么明显的改变、哦、一个就是开始以前错误的价值观脱落、哦、一种满足的、哦、被喜乐掩盖的心所看出来的眼光，她说真的是觉得像天堂。第二个是他领受到一个忧伤痛悔的心，从神领受忧伤痛悔的心、哦、真的明白自己里面有那么大的臭气。但是我们的姊妹她也明白，她说这个只是她这一方面的骄傲、哦、就是这个对于美啊、布置啊、心啊、房子啊、车子，她说因为上个礼拜讲到房子车子都是神借给你的，神借给你的，所以他就明白说，哦，那神没有要借给我大的房子，哈，神要借给我小房子，那我就要以这个小房子为满足，哈，因为撒旦呢，这个路西佛他会堕落，就是因为他不满意他的地位。所以我们什么时候不满意我们的地位，撒旦的权势就在我们里面彰显。那这位姊妹跟我分享她的见证说，我就说哦，我今天晚上真的要分享这个见证。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家庭主妇会 depress， 会这个沮丧、忧郁，就是因为这些，好像觉得力不从心，好 没有办法把家布置得很好很美，或者自己的这个什么完美主义，所以家呢没有办法进入我的理想来这个来设计来布置，那孩子呢也没有办法达到我的理想要求，就是这一些会带给我们沮丧，会带给我们这个忧郁沮丧。你会发现有很多得忧郁症的，他其实丈夫也蛮好，家里经济也蛮好，是吧？就是因为我们的骄傲所，就是环境没有办法满足我骄傲的那个标准就对了，知道吧？那是一个极大的骄傲，所以骄傲会带给我们忧郁，带给我们沮丧，它是带给我们极大的痛苦的。有一位六十几岁的他是个牧师哦，是一个五旬节教会的牧师，一位姊妹，六十几岁，Mybico 他说他以前有遇过一位就是圣经上讲说他们觉悟来世的全能的人就说他没有办法再得着救恩，这个在希伯来书那里有讲到，在希伯来书第六章那里讲到就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就是在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四节开始到第六节，那他说什么？就如一块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出荆棘蒺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那麦比口他说他遇过一个这样子的人，就是这一位六十几岁的这个一个女牧师。那当然，那为什么？因为他已经离弃神了，他已经完全离弃神，而且里面充满了苦毒，而且他说他恨神，他没有办法原谅神，Mybico 他说，他说这一位牧师呢，他就说他现在当然已经不是当牧师，他完全离开神了，他说我知道我已经失去了救恩，我知道我这样子会到地狱去，但是呢我就是恨神，我宁可到地狱去跟魔鬼在一起，我也不愿意到天堂跟神在一起。那我心里就想说，那 Mybico 就只讲到这，他就是这一段圣经他遇过这样的一个人。那我听了这个，我心里就在想，这个人为什么会到这样的地步啊？你们想呢？我心里想的就是说他一定是就是说神没有垂听他的祷告，而使他就是说他想要的有一样东西他非常想要，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可是那样东西一定就是他的偶像，他非常想要的，但是呢神没有给他，或者是呢神把他心所爱的夺走了，所以呢他恨神。你们想是不是这样？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从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或者从很多的小事上学习把你的主权交给神，交出你的主权。某一样东西，某一个人，某一 像我刚刚讲说这一位姊妹那个美丽的房子啦，或者布置的怎么样啦，或者车子或者是什么，就说有一些好像我们里面很强的很要拥有的，或者某一个人啊，就说我不能失去他的，我非常就是我就是神我非常想要的，我不能失去他，你一定要给我的。你要学习把它交出去，这就是我们前些内在生活一直在讲的，你一定要什么，把以撒献出来，你一定要把以撒献出来，你要打破你的玉瓶，把香膏浇在耶稣的身上，否则这种东西你的一个 desire 是你觉得这只是我私人一点点喜欢嘛？难道我就不能拥有一点我私底下喜欢的吗？神，你就要这么计较吗？你就老要夺我喜欢的这一点吗？在这一点，你不去降服于神，他会长的。你说这只是小小嘛？我小小一个喜欢的东西吧，或者我私怀爱恋的一样东西嘛？或者一个人嘛，这个东西我们不把它主权交出去。所以我上次为什么讲到你要交出你的主权，你的车子，你的房子，你的金钱，你的配偶，你的孩子，这都是神给你的，神给你，神借你，神要你去治理而已，借你去用，而且去治理它，而且将来都要交给神的，都不是属于你的，都不是属于你的。如果你不交给神，你就是来把耶稣再杀死嘛。就像那个原户去把原主差来的儿子去把他杀掉，因为他觉得这个原主差了他儿子来要夺我的产业，他觉得是我的，其实是神租给他的。那所以你看一个人呢，我刚刚讲的这一位牧师是一位就是说他是经历 signs and wonders， 他是经历很多的神迹奇事，而且他是大有能力可以医治很多病人的，就是说神把很大的医病的恩赐赐给他的，但是会到一个这样的地步，可不可怕？很可怕，也就是那个骄傲，那个撒旦的毒气，我如果不把主权交出去，我觉得我私怀爱恋，拥有一点，我不彻底的真实去交出那个主权，那个私欲会一直长大，会一直长大，你就不知道会长成什么样，有一天就变成弃绝的神，我宁可不到天堂跟他在一起，我恨他。好，所以谦卑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放弃你的主权。好，我们休息5分钟。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 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